前两集谈到这个吃饭，也谈了这个网红。好，那我们可以想一下齁，在这个时代啊，所谓的线上，所谓的数位齁，它不是一个趋势啦，它已经是一种生活形态了。在这个联办官方证明文件都可以用网络替代马路的今天，大家有没有想过，偏偏有一件事情它非常晚才全面的线上化，这件事情呢就是教育。回头我们看一下历史，远距教学说起来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民国75年我们就有了空中大学，此外呢大家很熟悉的像大家说英语、空中英语教室这些老牌语言的学习期刊哦，早年也都是透过广播进行教学内容的放送。那我们之前就讲过啊，载体的改变哦，就会改变整个商业模式，这中间呢会有一些通路商品就此没落，当然也会有新的替代者哦，它就窜出兴起。但不变的呢永远是内容，学习这件事儿也是这个样子啦。可差别在于哦，足以改变模式的载体它早就到位了，但推力哦却一直迟迟无法产生哦。于是乎我们就看见了零售、影音、订房、订票，甚至金融与保险的商品都可以透过线上以数位化的方式来进行哦。但是线上教学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关键在于啊，无论古今中外，学校这样的机构它都不单单只是知识与记忆的传递管道，更重要的它是一个体现人类群性的重要场域。我们去上学求知当然是重点啦，但跟同学打打闹闹交交朋友更是重中之重。无可否认的，你到学校去你会遇到霸凌，也会产生歧视，但同时你也可能交到好朋友，遇见好老师。无论是哪一种，事实上都是人生全然被摆进社会前的预习罢了。你可以想想看，缺少了这一位，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大多数的世人而言，在这场大疫发生之前，恐怕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除却记忆学习，或单纯为了学位而拿学分外，在网络工具日益便利的环境中，线上教学却一直不是教育领域的主流。但 COVID-19 改变了这一切。去年疫情爆发之后，线上相关的消费行业基本上业绩都跟着大涨，而这当中沉寂了许久的线上教学可说总算盼到了最后一步的推力。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的情况。按照经济部工业局109年度专案计划智慧学习产业整合输出计划之全球输出网络部件分享计划智慧学习产业产值调查报告统计哦，这个计划名称真的是长到吓死人啊哦。这个计划的报告它跟2019年比较，2020年哦台湾智慧学习产业产值年成长率是 6.8%， 总产值为新台币 1426.8 亿元。这里所谓的智慧学习产业其实讲的就是线上与数位教学。看这份报告的话，你还会发现它的野心不小，它这个市场目标还放在东南亚诸国啊。但这是题外话，我们先回到国内的状况来看看哦。这份报告哦，把智慧学习产业哦，按照三大范畴的产值发展的表现来进行分析哦。它所谓的三项哦，分别是 教学硬体、教学软体跟教学内容。而当中成长最惊人的就是教学内容。去年的年成长率是 22.1%， 产值达新台币 396.8 亿元。那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你要知道哦，同一份统计资料哦，它在前年，也就是2019年哦，国内线上教学内容它是负成长哦，它的成长率是负的 5.1 个百分比。如果单看单一数位教学平台的业绩的话哦，台湾著名的线上课程平台浩浩学校，它在2020年的业绩就达到 2.7 亿，较之于2019年的 1.9 亿是有显著的成长。而若以全球范围观察来看， Google Trend 在2020年的关键字搜寻上，线上课程一词的搜寻次数成长了 200%，显见线上教学的大时代已然展开。国外在去年就因为疫情而大范围的实施线上教学，从小学到大学，因着隔离与封锁的措施，学生都得在家上课，连带着学校线上开放性的课程使用者也大量攀升。根据全球线上课程搜寻网站Class Center 的统计，将数位课程开放于网络，便于大量使用者学习的大规模开放式线上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中文呢一般就叫做模课师。这个模课师呢，在2020年使用者呢突破了 1.8 亿人，全球一共950所大学推出了 16.3 万堂的 MOOCs， 也较呢2019年成长了 20.7%。 在国内呢，我们从5月中起也被迫进入停课不停学的状态，一瞬间呢，老师、学生还捎带上家长哦，大家都得学习怎样线上学习了哦。在这里呢，我们就想起了一个网络很有趣的好问题哦，请问世界上最大的小学在哪儿？是哪一所呢？历史上的记录哦，台北市的老松国小在民国52年的时候，以11101个人。之多哈，拿下过这个名头。而新北市以前台北县的秀朗国小，在民国74年的时候，学生人数更是高达12471人，也拿下过全世界人数最多小学的金氏世界纪录。不过到了现在，网络上的新纪录就不是这样子了哦。一堂直敌数位线上课程有70万人在线上课，这个国小够大吧？这个是宜兰公正国小珍妮花老师的直敌课，放到这个 YouTube 上就吸引了这么多据说都是爸爸的学生，让该校虚拟学生人数呈现惊人的数字。小弟我呢也是爸爸一族，也上了一下曾老师的课程，感想就一个，靠北，我家的小朋友怎么都没有这种颜值的老师呢？回归正经，线上课程的推动在国内也早就进行了，如前所述，因为缺乏一个大推力，即便各大学与中小学这十年间从模课师到这个云那个云的一堆子平台都已经建构，也有东西了，但是呢，它都不是主流的教学管道。学校教室内的授课还是全然的教学主轴，不要小看这个推力的缺乏。所谓的教学在之前，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教案准备的预设环境都是实体的教室，学生都在前面，无论是在调皮捣蛋或缺课迟到，又或者是作业状况， 都是老师触手可及的事。那么所谓的上学，你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到校入座的自身环境也都是实体的校园，老师就在眼前，无论是口水粉笔灰被骂，或者是他罚站，又或者是他作业的发派，都是学生身边的事情。而这中间家长这个环节恐怕已经是最数位化的咯，要帮忙搞定这个作业的档案，要上传到指定的云端，亲师或家长们的班级与学校事务讨论也是透过 LINE 的群组。但是呢，他从送孩子上学到签联络簿，一切都是实体化纸本化的过程。这个百余年的必然，让师生亲三方对于全然的线上教学压根毫无准备。正因为缺乏推力，线上教学过去往往就是特定对其有兴趣的，或者是工作上他必须面对的老师才会真正投入的一个领域。学生跟家长就是更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而这个呢，事实上也影响了学校以外线上课程的发展。大家根本都没有线上学习的必要啊，他就不会养成习惯哦。没有这样的习惯，你怎么会想在线上买课程哦？更何况哦，白嫖是网络基本的文化哦。看免钱的教学影片啊 ，PDF 的讲义啊，满网络都是，谁要花钱去上课，对不对？但哦，谁也没想到这场大疫是教学在线化的大推力。如果把时间往前拉到五月中到六月初，当家长的你各位当时如果没有手忙脚乱，那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只是因为你公司啊、工作啊要开线上会议，所以我们得学会 Google Meet、Zoom 等线上平台的使用方式。更重要的是，孩子马上要线上上课了，这让你当家长的想要不会都不行哦。还有你的家里当时的设备够吗？那个时候线上买笔电你就不要犹豫哦，看好机型才想再去比个价哦。轨迹板啊、滑鼠才点个两下，哇咧，原来那个就卖完了。你要买这个视讯镜头啦、网卡，网上要嘛都是贵到死的顶级款哦，要么就是没货。你杀到实体 3C 通路去还没开口呢，我就跟去年年初买口罩酒精一样，告诉你不好意思哦，镜头网卡巴拉巴拉巴拉都买完了，你要你就名字电话留着慢慢等。这些都是线上课程它必要的资讯设备，设备齐了还不算，你还得会用哦。尤其是家有低年级孩子的家长，显然大家不会每个人生的都是数位小天才嘛，对不对？那是彻底的哦，你搞定他上课啦哦。家长这样，老师也是这样。老师除却得搞定设备软体之外，更得思索在看不到学生、没有办法面对面的状态下，如何设计教材，又如何来呈现。学生呢，也得走一遭陌生的路。大一点的孩子，他可以快速搞定软硬体，但怎么乖乖上课哦？这个产生学习成效，那就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总之啊，我们原本以为这场大瘟疫还在国门之外，整只瞬间它就杀到眼前，数百万的学生及其老师与家长就这样被推上了线上教学的战线，你不会用都不行了啦。更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一两个礼拜的过渡，而是长达数月的强迫习惯。简单的说，原本大家都不需要面对的线上教学，一下子就成了每个人的日常。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了，数据上来看，2020年在台湾，线上课程就已经进入了上升期的状态。然而到了今年结束的数据统计，在这方面相信绝对又会比去年的数字更为增加。因为除却学校之外， 五月中后是整个社会都进入了这种隔离的状态，在家上班亦或就此没了工作的人如果在生活还不至于成为问题的前提下，你想要充实一下自己线上课程就成了你唯一的选择。学校之外的线上课程在无法群聚的现实下，变成任何想要投资自己的人当下必然的选择。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只要愿意学，在一定的成本之下就可以在家随时上课。反正呢，你也无处可去在家除却工作外那就只能追剧跟追胖了那不如就趁机上进一番吧。按照市场的统计线上课程平台销售最好的课程种类，排第一的就是程式类的课程，第二就是行销类的课程，第三就是语言类的课程。当然啦，你要上这种音乐啊、手作啊、烹饪啊、烘焙啊，甚至调酒基本上你想上的课程网络上通通都有，真是想学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呢，它是随时随地都能上课。当然啦有些家长们看着孩子在上网课想来也会来个有为者亦若是吧，就找些有兴趣的课程来玩玩。所以今年线上课程的成长必然会胜过去年那么这样的荣景就没有问题吗？其实也不尽然譬如说完课率就是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完课率呢？简单的讲就是以你买的一个课程的总堂数为分母，而以你上完的堂数为分子。实际点举例好了，假设你在一个学习平台上买了个总数为10堂的德语入门课程，然后很久很久以后你只上了2堂，那么大致呢，对26个字母跟3个元音一个辅音有了印象，那么你个人的这个课程的完课率就是 20%。 哎呀呀，阁下你真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啊。但这样的完课率很糟糕吗？其实不然如果拿 MOOC Compilation Read the Data 网站在2015年的统计来看，以美国 Coursera、Open to Study、EDX 等线上课程平台来说，课程注册学生的完课率大多只有 15%， 最高可以达 40%， 所以完课率普遍来说是很低的啊。你呢，也就是如是人一般。且某些统计资料也显示就算线上课程是由非常知名的大学提供，例如哈佛啊、麻省理工学院啊、斯坦福这些王牌大学堂给的完课率大多也就是20%左右啦。那么你各位买个网课只上个2堂，完课率20%，那也是天经地义的嘛，对不对？这其实还算高的呢。另外一个完课率的同义词那就是弃课率。有些观察者谈到台湾网课平均的弃课率至少70%起跳，那你相对来讲它的完课率也就是30%以下咯。甚至根据同样一篇文章他说的，业界有人就认为事实上这个台湾的网课的平均完课率只有 5%， 你上了2堂一般人可能只上了半堂啊。这么低的完课率你想想看，即便是40%好了，那它就是60%的弃课率对线上课程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线上课程的平台要经营，它就必须不断有新的课程开设。课程的完课率太低在消费端来说，会买线上的人他除非失心疯或就是个剁手族，否则他买了几门课没有一个是上完的，那他是要先把买的课上完，还是继续不断的买下去呢？课程其实不便宜啊，一门基本上来讲2-3千块，买个2-3门课也所费不值啊，都没有上完， 继续买课程的动力在哪里呢？所以新课程要继续开，市场要买单的人数它显然就会降低，那些原本上门的客户库存都没消化完，他自然就不会去买新的课程。而这类服务提供的平台啊，它也不能期待永远都有新客户上门啊。况且说服新客人的成本理论上是高于让老客人继续花钱的哦。当然啦，理论上也是理论上啦，线上课程就像线上的影音串流一样啊，二三十年甚至更早的歌曲跟电影那依旧可以替创作者带来被动收入啊。那如果网课的课程很经典的话，放着应该也会有人上，对吧？但事实上学习它讲究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啊，尤其是你看排前面的科技啊、写程式啊、行销这些相关的课程啊，在这个时代你放久它就过期啦。完课率低这个罩门是线上的商业教学平台它必须突破的关键，过低的完课率自然会影响新课程跟业绩，但同样对学校来讲，这波停课不停学也让老师们得想方设法让学生乖乖上课啊。线上点名啊、当场交作业啊、考试啊，都是学校可以使用的强制手段哦。可是一旦跳出这种模式哦，你大家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各种搞笑的这种上课投机的示范，对不对？那么你比如说啊，老师以事先录好的内容放送来上课哦，你就会看到荧幕前的学生起身啪啪走，然后还跟你强调说，诶，我自己在某一个时间再看一遍就好了啊，你不要怀疑，我们家兔崽子他就这样干哦。那么无论是我或是他的老师，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晚课了哦。因此哦，无论是商业或学校线上的教学，完课率都会是一个挑战啊。而在商业范畴内，完课率过低，长此以往对于获利跟发展应该是相当关键的阻碍哦。那么对学校来说哦，除了师生互信之外哦，或许得依赖科技的再进化哦，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线上课程平台如何解决完课率过低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用完课率这三个字当关键字在 Google 上查一下，这是一门大学问，我在这边就不要班门弄斧。那这跟课程的设计、学生的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离开学校的人在求知或学习的需求上已经习惯甚至非得透过线上授课平台去达成相关目标，譬如说获制证书啊、证照啊，亦或在完课后就可以透过线上作业的缴交达成个人或工作当下的成就解锁，那么或许完课率就能提高啦。那么现在你若来看这些线上的授课平台，他们透过名人或当期的这个话题人物授课也是吸引流量跟学生的一个很普遍的方式。但线上课程它毕竟要包含一定的教育内容，课程内容若单就让学生产生兴趣而非透过学习获得对应之知识跟启发的话，那其实大家去看脱口秀不就好了吗？免钱的内容在 YouTube 上多的是，所以长此以往，这样的吸引学生跟流量的模式是否有益于商业线上教学平台的发展，其实也不无疑问啊。毕竟呢，拥有含金量高、学生知识而非娱乐获益较多的课程，应该才是一个教学平台的本质吧。线上教学因为疫情在全球获知强大的推力，我国也免不了躺入了这个大潮。这种世界级全球性的潮流对于我们习惯的教育模式所产生的冲击，是我最后想谈谈的部分。因为教育改革啊，在台湾一直是话题，但成效总是让人怀疑。教改二十余年，单单讲要减轻书包重量这一项，那真是做到了才叫有鬼。而整个教改的过程，几乎让台湾的技职教育崩溃，更可说是最糟糕的改革结果。在民国103年11月，立法院也三读通过了实验教育三法， 某个程度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在体制改革效果有限之后不得不放宽体制外教育的必然。但是哦，无论怎么改，甚至啊，香港大陆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台湾教育给孩子的自由度远远高于他们的教育系统。可是我们或许都还是会对教育感到忧心。然而呢，在线上教学的大潮之下呢，我们或许可以想想，科技呢，其实让求知上学呢，有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点的无限可能。我常常问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 Pornhub 上面是可以学到微积分这些高等数学的课程？那如果你笑我的话，那你肯定不是老司机啦。当这样的一个网站都有人，不论他是不是在恶搞，把这样高等数学的课程放去的时候，学习哪还有时空甚至环境的限制呢？当然了，我想真的在那个网站用功学微积分的人，那应该是已入化境的通人了啦。但你可以想想看，学校在虚拟化后，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那学习不是也这样吗？既然可以停课不停学，那么何以为了因应工业化，以养成大量工人或替资本家赚钱的管理人为目的的现在的这样的学校教育还需要维持原样呢？更进一步的，我真的很想问，现在还有多少真的去愿意为孩子负责的父母亲，他敢对孩子说你好好读书将来就会有好工作这样的话呢？时代不但是在改变，而且是高速的改变。拥有知识且能够运用，当然是面对任何时代生存且生存的好的必须。但如今线上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在某个程度上至少昭示着自主学习、恒常学习是这个时代的必须了。孩子们若还是只会在学校被动学习，学习的动机还只是面对考试，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去适应离开学校的社会，这就蛮令人担心的。而对于已经进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说，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充实自我也不像过往那样受到实力条件的局限。这场大疫呢，它更凸显了斜杠这个概念对于人它存活下去的重要性。那么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必须是行动，而且呢是越早越好。当学习已经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且更加的个人化之后，如何利用这样的资源去创造自己更雄厚的实力与更丰富的人生，可以说是每个人在这个时代中都必须面对的功课。那么同样本集没有任何线上教学平台业配，因此大家就自己好好的搜寻用功吧。今天就到这里啦，下一集呢，我们或许可以聊一聊因为疫情而冒出来有趣的数位服务。下集再见，谢谢大家。